今天我的正道预备主的再来。相信弟兄姐妹们，如果大家对宣道会有一点了解的话，都会知道宣道会的这个会标是根据四重福音来设计的。这四重福音呢，分别对应主耶稣的四重身份，分别是主耶稣基督是拯救之主，是成圣之主，是医治之主，然后呢，他也是再来君王。那么今天呢，我想就关于主耶稣是再来君王这一点，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信息的一些宣讲。那么有关于主耶稣是再来君王这一点，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很熟悉。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受苦的仆人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到，目的是为了将神的子民从罪恶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那么之后呢，他还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是受苦的仆人这个身份了，而是以一个得胜的君王的这个身份来到。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对这个世界行使审判，并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要比世人先要来到主的台前交账的。因此，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怎么样的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那么，整卷圣经呢，其实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教导，都是在帮助我们预备主耶稣的再来。那么，今天我们所拣选的这段经文哈，就是约翰福音15章的4到17节，它是选自什么呢？它是选自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对当时的门徒有一番临别的教导哈，我们称之为临别教导。那这个临别教导呢也很长，从约翰福音的13章一直到第16章。那如果把第17章这个主耶稣临别之前的这个祷告啊，我们常称之为大祭司的祷告也算进去的话呢，那这个篇幅就更长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这么多章的经文的这个非常丰富的属灵信息都囊括在里边，所以我们就拣选今天的这一段。那么主耶稣他临别教导，他要教导门徒什么呢？其实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来帮助门徒预备。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他马上要死，要暂时的离开他们，然后呢，他会复活升天，最后呢，他还要再来的这段时间里边，门徒们怎么样的继续在这个地上生活以及侍奉，好预备他的再来。那么既然这样一段临别教导是这么样的有针对性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妨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在这段经文里边主教导了我们什么，好帮助我们预备他的再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信息当中。我将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分成两大部分。前一半部分我给它下了一个标题，称为两个你们要，也就是在这段经文里边哈，从第4节到第11节，主耶稣跟我们谈到了两个你们要。第二大部分呢是在第12节到第17节，讲到一个我的命令，就讲到主耶稣的一个我的命令。也就是说，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的预备呢？就是关于这两个你们要和一个我的命令来预备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具体的经文当中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你们要。第一个你们要出现在哪里呢？就出现在第4节里边。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边。你们要常在我里边。那么当一位门徒他常在主里面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主也就常在他的里面。那么这个主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主里边，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哈。所以主耶稣在第15章的一开始，他就设了一个比喻，他告诉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并且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第5节里边，他说：“你们是枝子。”所以这个所说的主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主里边，他其实要表达的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就好像门徒呢，就好像这个枝子，它紧密地连在主这棵真葡萄树上。而当门徒们紧密地与主耶稣这个葡萄树相连的时候，那么真葡萄树里边所有那些供应生命成长的这个养分，就可以顺利地输送到这个枝子里边。那么这个枝子就自然而然怎么样呢？它就能够多结果子了。他就可以多结果子了哈，所以我们看到第5节说这人就多结果子。那么关于主耶稣常在我们里边， 主没有停在这边，他继续教导我们说什么？他说第七节里边，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并且当主耶稣的话常常在我们里边之后呢，主耶稣就应许我们说什么？他说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啊，这可以说是门徒的一个特权。然后继续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我在这边稍微停一下哈，我们不妨把前面这段经文哈，我用以下这个结构哈给它总结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左边的部分，主耶稣强调说第一个你们要常在基督里，那么随之产生出来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主应许我们说我们可以多结果子。接下来主耶稣说若我们常在基督里，那么主的话也就常常在我们里边，然后呢主耶稣应许我们有一个特权，就是祈求就必成就。那么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就有一个问题了，那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有求必应，我们但凡祈求神都会答应我们呢？那肯定不是，因为这个祈求就必成就，它是必须放在上下文里面去看的，它必须首先符合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人是真的是常常在基督里，并且他里边常常是有神的话语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常常在基督里，他里边也常常有主耶稣的话的时候呢，那么他所祈求的就是神所愿意的，他所祈求的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祈求的，因此这样的祈求才有蒙神应允的条件，才有蒙神应允的可能。那么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祈求就必成就跟这个多结果子看起来好像也有点联系的？我们回到前面这个经文里边哈，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的上下文都提到多结果子的，都提到多结果子的，所以这个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多结果子也是有很紧密的关系呢？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的。我们回到刚刚的这段这个图里边哈，如果这个祈求就必成就是跟这个多结果子也有很紧密的关系的话，那么现在就有第二个问题了，那什么是多结果子？什么是多结果子？答案必须还是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去看哈。我们回到刚刚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八节。第八节说什么？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个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的这个也就是啊，或者说这个就是，它在这个希腊文原文里边的意思是具有某种特征，具有某种特征。简言之就是说，多结果子是身为主耶稣门徒的一种生命特征。人家一看到，哎，这个人身上常常多结果子的，就能够识别出这个人是主耶稣的门徒。那么所以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那么为什么他不是其他人的门徒？为什么不是释迦牟尼的门徒？为什么不是穆罕穆德的门徒，而一定是主耶稣的门徒呢？那么这个多结果子的生命本身它有什么样的特征是跟其他的那些什么宗教的门徒有什么差异呢？我们还是看这个第八节哈，第八节里面提到说我父就因此得荣耀。简言之就是这个多结果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特征，这个特征本身的特征就是什么？它能够使父神得荣耀的，它能够使父神得荣耀的，其他宗教都不能够使父神得荣耀的，是唯独这个多结果子的生命特征才是能够使父神得荣耀的。那么好，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结构里边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总结出什么呢？这个所说的多结果子就是门徒的生命特征，它是能够彰显神荣耀的一样那种生命。那么所以接下来又带出了一个问题了哈，那什么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或者说什么是父因此得荣耀？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一定是跟什么？一定是跟神的属性有关的，也就是神他所具有的属神的品格、属神的性情以及随之产生出来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所谓的多结果子，它的着重点其实就坐落在什么？ 就在于这个主的门徒他的内在生命是不是不断的成长，是不是能够越来越多的能够活出神的性情、神的品德以及属神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他的属灵生命是不断成长的，他就越来越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神的荣耀。而当他能够活出神的荣耀的时候呢，周围的人就能够看到这个人身上真的有神的形象了，那么父神在这个人身上也就得了荣耀了。我这样说弟兄姐妹可以明白吗？有表达清楚吗？好，所以这边多结果子，我们简言之什么，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属灵生命，不断成长的属灵生命。好，那么这是第一个你们要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你们要。第二个你们要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第九节，主耶稣提到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前面是你们要常在我里边，现在是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常在主的爱里呢？我们看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所以说到这里哈，我们又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结构，就是人遵守主基督的命令，他就怎么样呢？就常在基督的爱里了。那么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就有一个问题了，我前面的那个结构有点是从左边到右边，对吧？感觉是从神到人，这里呢是反一反的，从右到左，感觉是从人到神，对不对？那么这里就带出一个问题了，那是不是说好像说这个我们在不在主的爱里啊，是取决于人的行为，需要人用一个所谓的遵守基督的命令的这样一个行为去维持？不是，不是。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到第九节，第九节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然后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也就是说，在我们有一个遵守主命令的这个行为之前，主已经先爱了我们了，主已经先爱了我们了。所以每个弟兄姐妹哈，当你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已经被纳入到神的爱里了，主已经先爱了你们了，他主动的把我们接纳进了他的爱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说接纳进爱里好像就万事大吉了，就停住了，就可以了？不，这种在主的爱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需要持久的维持下去的，他要继续下去的。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个常在，我们如果用一个更直白的翻译的话，就是你们要住在主的爱里边，就你要一直待在主的爱里的。而弟兄姐妹，你们如果要常常的在基督的爱里的话，你就有一个人的身为人的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呢？就是遵守基督的命令，就是遵守基督的命令。那么当我讲到人的责任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又会有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也常常讲到神的主权，而且我们也常常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文，比如说主耶稣就应许说，凡父所赐给我的羊我必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到底，凡父所赐给我的羊我一个都不失落，并且到末日的时候我要叫他复活得永生。所以如果一切都是神的功劳，一切都是出于神，那么还需要我们人尽什么责任呢？我们人所谓的尽责好像就显得很苍白无力。所以这就会回到一个老问题啊，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有的疑问，就是有关于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好像是有张力的，就感觉说如果一切都是神的功劳的话，那就不需要人做什么了。反过来如果还需要人做什么的话，那就显得好像神做的东西就不够了，是需要人去配合了。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尤其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常常遇到软弱的，就觉得说自己很软弱，好像没有办法常常遵守主的命令的，有没有这样的软弱的时候？有，对吧？我相信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遇到过。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就开始想了，哎呀，神的主权跟我的责任之间的这个张力要怎么去调和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开始用这个逻辑去思想的时候，通常哈，我不敢论断所有人，我只能说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哈， 如果开始用这个想法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后多半都是躺平的，多半都是躺平的，就觉得说那算了，让子弹飞一会儿吧，然后看看神有没有一天哈大发恩典，大发恩慈，拿个皮鞭把我抽起来。当然我们都不太想要被上帝管教哈。那么到底要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去想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的张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落在一种旧造的逻辑思维里边，在旧造的逻辑思维里边，这个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的张力在旧造里边，在旧造的生命里边是成立的，但是在新造的生命里边是不成立的，或者说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的。弟兄姐妹们，在旧造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是一个没有关系的关系，甚至我们讲难听点，我们其实是个敌人的关系。所以当神说你要遵行我命令的时候，也就是神要把他的主权施加在一个跟他没有关系的人身上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主体在那边互相争夺主权，我到底是要听你的还听我自己的。但是新造里不一样，新造里的一个最最最最核心的点，就是我们从主那里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前面我们在讲什么，葡萄树和枝子，我们不再是活在旧造里边，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就决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是一个合一的关系，是一个与葡萄树紧密相连的这个关系。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到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用旧造生命里所出来的那个回应来回应我们所遇到的软弱了，而是应该是什么，用一个新造的生命里面所出来的那个回应来面对我们的软弱。那我想到这点的时候可能还有点抽象哈，我们不妨就以主耶稣自己的榜样为例。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祷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读过那段经文？主耶稣是完全的神，当然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正是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确实在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确实会有他身为人的软弱。但是当主耶稣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哎呀，父神的主权跟人子的责任之间有张力了，我要怎么去调和他？他有没有这样想？他没有这样想。如果他这样想的话，他就不是神了。为什么？正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与父原为一，所以他的回应是出于什么？是出于与父原为一的那个神的那个生命里出来的那个回应。所以基于神与神合一的那个与神的生命本质相同的那个生命里出来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回到神里边，回到生命里边，回到与父神的关系里边。所以主耶稣他是怎么面对自己的软弱的？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吗？他是回到祷告里面，透过祷告他回到父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哈，里面讲到说主耶稣的祷告非常非常的恳切，他说他的汗珠如雪点一样滴在地上。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发生了有一位天使来到主的旁边加添他力量。所以希伯来书里边说什么？说主耶稣因着虔诚蒙了应允。这个应允是什么？不是说他要求父神把苦杯挪去啊，他不是求的是如果可以不上十字架的话就不要上十字架，不是的。他的祷告，他真正祷告的点是什么？是父神加添他能够遵行父神旨意的能力。所以我们确实看到什么？如果弟兄姐妹几周以后啊，大家如果读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话，我们会看到当这个卖主的犹大带领着一群官兵来抓捕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所展现出来的他的样式，他问那些来抓捕他的人说你们找谁，这些抓捕他们的人说找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接下来他就说什么，他说我就是。这个我就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那句话的分量吗？他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就是我是，就是出埃及记里边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耶和华神告诉他，我是。这是一个身为什么？这是一个身为至高神的一个宣告。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也就是我是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那些人就一起退后倒在地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当他面对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他回到了生命里边，他回到了父神与父神的这个关系里边的时候，他恳切的祷告，他就从神那里得了力量，使得他在面对到这个上十字架的这个试探的时候，他展现出了那种非凡的那种独属于神的儿子的形象和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临到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能遵行父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去想什么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的张力了，我们就回到与父神的关系里边，我们与主的关系里边，因为我们已经与主相连了，我们已经有了那个生命的那个属神的生命本质了。所以当我们以祷告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神一定会听允我们的，神会听允我们的。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你们要哈。我们继续，当主耶稣说完这个教导之后呢，他就对自己的这个教导做了一个小结，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也就是说，如果门徒包括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有看懂前面主耶稣的教导的话，我们应该是里边充满喜乐的。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里边有几个关键字哈，一个是我的喜乐，就它不是一个光光喜乐就好了，也不是说什么其他人的喜乐，而是我的喜乐，也就是说是主耶稣的喜乐。那么为什么是主耶稣的喜乐而不是什么别的喜乐呢？同时这边还有什么，他说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诶，感觉像这个喜乐好像还可以进一步的来到一个升华的这个地步哈。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这番话呢，我们不妨就把我们刚刚所总结的这个图啊给它放到一起来看一下哈。弟兄姐妹们，大家看一下左边，左边这一大块是关于什么的？是关于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右边是什么？右边是一个健康的灵命。也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当他与主常常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灵命。在这个健康的灵命里边，他会有这样一些表现，第一，他的属灵生命是不断成长的，他越来越能够活出神的荣耀。第二，他也常常能够有这个意愿和这个能力，能够遵行出主的命令，并且他会经历到什么叫做祷告必蒙应允。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主非常美好的相交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哇，原来我们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灵命，它不是一个纸面上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理论的东西，是一个我们真正的活生生的我们能够拥有的这样一个有力的茁壮的有大能的能够胜过世界一切的试探的这样的一个灵命。那我们应当是何等的喜乐呢？我们是何等的喜乐呢？那么好了，这里还是在讲到喜乐的问题哈，我们还是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哈。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把这张图里边所有的你们换成基督，把所有的基督换成父神，大家看一下成不成立？把基督换成父神哈，把你们换成基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成不成立。我们先看第一行，基督是不是常在父神里边的？是的，对吧？然后关于多结果子，我们提到说什么？多结果子指的是能够彰显神荣耀的生命，对不对？那么主耶稣他有没有常常能够彰显父神的荣耀？有的，对吧？有的哈。第二行，父神的话是不是也常常在基督里边的？是的，对不对？那么主耶稣的祈求是不是必蒙父神的应允的？也是的，对吧？第三行，基督是不是常常遵行父神的命令的？是的，对吧？刚刚第十节我们读过，主耶稣说，我常常遵行父神的命令，因此怎么基督就常在父神的爱里，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什么？就是主耶稣他所教导的门徒与他互动的模式，其实是什么？主耶稣自己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他是怎么顺服父神的，他就要求我们的门徒也怎样的顺服他。如果主耶稣自己没有做出一个身先士卒的榜样的话，我们讲难听点，他要这样要求我们，我们可能还有点不服，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他自己活出了一个最好的、最顺服的、最遵守父神命令的，然后他也在与父神的关系里边美好相交的这样一个生命，因此他的这样的榜样才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门徒所当效法的榜样。好，那么我说到这里以后，弟兄姐妹，你们就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的喜乐了吧？因为基督他在与父神的互动里边，他所经历到的那种喜乐，也将发生在每一位愿意遵守他的榜样的门徒的心里，也都可以经历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提到什么叫做喜乐得满足哈。前面可能讲的有一点严肃哈，我们稍微来点轻松的。什么叫做喜乐得满足哈？我们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喜乐是在关系里边的。什么叫做在关系里边？就是说是在关系里是有互动的，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自我感动的所谓的那种喜乐。我举个例子啊，所以我说要跟大家说点轻松的哈，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啊，这个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室友哈，我俩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躲在寝室里面一起看电影。我俩不喜欢跑到外面去看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要花钱。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电影院里边看电影不能说话，就大家保持安静的。然后呢，但是在寝室里边看电影呢就可以讲话了。所以呢我俩呢基本上每次看电影的时候，就是一边放电影，我俩就开始一边吐槽，然后呢就开始发表各种评论。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吐槽发表评论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他之间就是我们俩是有来有往的，是有来有往的，就是我抛一句他接一句，他抛一句我接一句。所以我就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看电影虽然也很开心，但是比不上跟我这个室友一起看电影，我们俩有来有往就特别开心。如果你让我自己不讲哈，我就觉得说虽然我也很喜乐，但是我的喜乐没有满足，没有满足哈。所以在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里边也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遵守主的命令，主不给我们任何回应的，主是会给我们回应的。我们心里边知道主喜悦我们怎么做，我们就照着去做，之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常常的去经历到主真的是爱我们的，主真的是爱我们的。所以在这样的互动里边，我们的喜乐就可以达到一种满足。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的，在与主耶稣的这个美好的关系里边所能享受到的这样的祝福。好，那我们前面提到说主耶稣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是怎么顺服父神的，他也要求门徒怎么样的去顺服主。主耶稣的这个榜样呢并没有停留在这边，他继续的有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他是怎么爱门徒的，他也要求我们怎么样的去爱其他的门徒。那么这个点呢就是关于主所提到要遵守主的命令了。我们前面讲了半天主的命令，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什么是主的命令呢？我们来看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哈，就是有关于第二大部分的一个我的命令，就是那一个主的命令了。在第十二节里边就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了，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整本圣经好像都是充满了主的命令哈，那么为什么这边要偏偏就是把彼此相爱这条命令单单提出来说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因为弟兄姐妹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神爱人，对不对？那前面其实我们都在讲怎么爱神，对不对？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当然现在就提到什么爱人的这个部分了，爱人的这个部分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他就把他关于彼此相爱的这条命令就单单提出来，要跟我们重点的有一番的教导了哈，有一番教导了。那么主耶稣他提到我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那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呢？ 像我爱你们一样哈，就是这个 PPT 上红色所标的这个部分。那么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第十三节，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有没有为我们舍命？有，对吧？有。所以主耶稣把我们当朋友这件事情，他不是开空头支票，他也不是说的好听，他是真的用他的行动来向我们证明了他真的是把我们当朋友了。那么好，弟兄姐妹，我又有问题了。主耶稣是真的把我们当朋友了，那么弟兄姐妹们，你们包括我哈，有没有真的把主耶稣当朋友？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大家脸上都出现了一抹不知道怎么去解读的笑容。OK， 好，这个我们刚刚过去的周二哈，有一个那个预查经嘛哈，这个当时在预查经的时候，就是查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时就有一个肢体，他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觉得自己不配，他不敢说我把主耶稣当朋友，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那么我就有问题了，我这个人经常有问题。OK， 好，我相信可能有弟兄姐妹也有类似的想法，就确实觉得自己不配哈，就是主说他把我们当朋友，但是我不敢称主为朋友。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哈，就是弟兄姐妹们，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叫耶稣恩友，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把主耶稣当朋友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唱这首诗歌呢？这首诗歌的歌词大家还记得吗？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当我最欲忧愁，对吧？那是不是我们每唱一句就说，哎呀，对不起主啊，我不配，然后继续唱，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哎呀主啊，对不起，我不配。哎，感觉很精神分裂哈，就觉得哇天哪，怎么这么尴尬，就是不行。好，那么看来我们不能不把主当朋友，对不对？那我们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得把主当朋友。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觉得应该把主耶稣当朋友，对不对？那我现在又有问题了哈。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对不对？他是真把我们当朋友了。那么但凡在座各位当中，如果你是真的把主耶稣当朋友的话，那你愿意为主舍命吗？愿意吗？有人点头，有人不说话。弟兄姐妹们，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事儿哈。哦，对不起，等我在分享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不管弟兄姐妹自己怎么想，圣经里边有没有谁觉得自己可以为主舍命的？拍胸脯，主啊，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起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谁？彼得，对吧？但彼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三次不认主，对吧？他打脸了啊，他打脸，而且打一下打三次，啪啪啪三次啊，特别响亮。那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主舍命的话，我不敢论断弟兄姐妹哈，我只是抛出一个开放式的问题。那你们觉得自己跟彼得相比，会不会比他强？我不敢说别人哈，我就说我自己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之前我也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先表明我的态度，我觉得我不会比彼得强哈。为什么呢？因为多年以前我去过一趟以色列哈，我生平截止目前唯一去过一趟以色列。那一次呢，就是我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所以呢我就打算在耶路撒冷城里边就是转转哈，去打卡那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圣，尤其是圣经上出现的一些景点哈。那当时就有一个地方哈，什么地方呢？西罗亚池，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里边这个主耶稣开了那个瞎眼的那个神迹的那个希罗亚池哈。当然了，今天这个希罗亚池已经不是当年的希罗亚池了哈。那我到这个希罗亚池的时候呢，我就偶遇了一群从其他国家来的基督徒。那他们讲的语言呢，我是听不懂的。那他们呢，其实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是有他们的负担的哈，就是他们到了一些指定的一些地点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做祷告。那当然是开声祷告啊，所以就是祷告的声音呢也是挺响的。那我呢，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祷告什么呢，但是我觉得我也很愿意在旁边看着他们是怎么祷告的。 那当然这个祷告呢也确实是持续了那么一长段时间，确实是不短。然后呢在祷告的这个途中呢，突然之间砰的一下，一块石头砸过来了。这个石头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大概是这么大左右哈，那么大一块石头砰飞过来了，不知道从哪里飞出来的。然后呢当时没有任何人受伤，这个石头呢就砸在了当时这个希洛亚池的一个牌子的那个柱子上面，那个不锈钢的一个柱子上面，所以那个柱子的确那颗地方就凹进去了。然后我们一下全都吓傻了，祷告也顾不上了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从哪里噔噔噔跑出来一个，可能是这个看守这个池子的一个工作人员哈，他自己也很害怕，他看我们说，哎呀，看看我们好像没事情，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我给你们打个的吧，你们那个乘这个出租车下去，因为这个修雅池子，就是如果你要离开那个地方的话，它其实是有一段下坡路的。我去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呢，他前不久刚刚发生过这个巴勒斯坦跟那个以色列之间的这个武装冲突，在圣殿山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是心有余悸的啊，其实有点后怕的。那所以这个看守这个池子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就怕我们在，如果我们还是这样走步行走下去，虽然距离不算长哈，他怕我们又被人扔石头，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哈，这个就很麻烦。所以他就给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喊了一个出租车过来，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坐这个出租车就从这个园子里就下去了，就离开了。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当时的心情啊，就是那砰的一下出来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赶紧，快别祷告了，快别祷告了，赶紧走，赶紧走。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很怕死的，所以我知道我不会比彼得强。你问我愿不愿意为主舍命啊，是个殉道啊什么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很多半是跌倒的。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不把主当朋友也不是，把主当朋友吧，又觉得自己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很尴尬。那所以要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这个经文里边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主耶稣吩咐了什么呢？遵守他的命令。他的命令是什么呢？彼此相爱。那用什么样的爱去彼此相爱呢？舍己的彼此相爱，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人他不需要真的去所谓的为主做大事的那样的，不论说是为主殉道也好，还是真的是跑到一个什么很偏远的很危险的地方去宣教，或者是真的好像要为主做些什么啊，这个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这样的大事，当然这样的大事是好的哈，神是要使用我们做很多大事的。但是弟兄姐妹们，但凡我们有一丁点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可以为主做大事的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不妨来问问自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践行彼此相爱。一个基督徒只有当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真真正正的去践行彼此相爱，用这种舍己的爱去爱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再来谈为主舍命，再来谈为主做什么大事。我觉得彼得的经历哈，就是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圣经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的哈，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的。当这个彼得跟主耶稣说我愿意为你舍命的时候哈，他之前主耶稣刚刚好就教导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但是彼得是吗？略过的，彼得略过了，他的思路还停留在什么？主耶稣，你到底要去哪里？所以彼得哈跟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的像，就是他的思维不是跟着主的思维走的，他是跟着自己的思维走的。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常常觉得好像我们不是跟着圣经的思维走的，我们是跟着自己的思维走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当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之前，他先过彼此相爱这一关。好，那么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又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这个我也不想为主做什么大事，我知道我自己做不了。曾经有一个肢体问过我一个问题哈，这个他说他理想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好像一只小羊， 躺在青草地上，吃吃草，喝喝水，晒晒太阳，哎呀，挠挠痒，很惬意啊。当然了，这位肢体他说完之后，他自己也觉得这样不太对哈，所以他也没好意思讲下去。那我作为实习传道人呢，我当然也啊要表明我的这个态度嘛。当然，我们按照圣经，我们当然不能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当然了，我在我自己老我里边，我心里也会想，哎呀，谁不希望做一个躺平的基督徒呢？对吧？谁不愿意做一个平信徒呢？对吧？就享受在主的爱里就好了，也不用做什么大事，对吧？按照我们人的这个本相来讲，确实是这样哈。但弟兄姐妹们，圣经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讲到说，在为主做大事之前，先过彼此相爱这关之后，主耶稣是真的有大事要托付给我们的，他是真的要我们做大事的。在前面第十三章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他说，我所做的事，凡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主耶稣对我们他是有使命托付的。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哈，彼此相爱跟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大事或者这个使命其实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此在第十七节里边，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前面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其实就跟什么，就跟神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大事就有关了，就有关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他是这样说的，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里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主耶稣就称兄道弟哈，就真的就是只是朋友不是仆人了，不是，我们仍然是主的仆人，只是在这个仆人的身份之外又多加了一个朋友的这个身份。而朋友式的仆人跟只是仆人这样的仆人的区别就在于，身为主的朋友的这样的仆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仆人的话，主人吩咐他说你做一做二，这个主人是没有义务向他解释我为什么要让你做一或者做二的，并且我让你做一你就做一，我让你做二你就做二，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的。但是如果他又是主的朋友的话，那么主人他就会自发的，他会想要去告诉这个仆人说，我为什么要差派你做这个事情，我的心意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因此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去践行主耶稣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我们的脑子也带着我们的心去参与进来的。我们不是一个机械式的，上帝命令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像个机器人的这样的去所谓的是顺服。我们是在与主的这个密切的互动当中，我们知道主的心意，知道主的旨意之后，我们非常的带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的脑来参与进来的。那么好了，现在问题来了，那么这个大使命是什么？这个大使命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十六节哈，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也就是说，要不要做主的朋友，并不是基于我们人的主权，说我选择要不要做主的朋友，是基于主的拣选，是基于主的拣选。这个我很多时候就是就感觉哈，这个很多这个传媒上面这个给人宣扬的一种所谓的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哈，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就是看过一个让我觉得很油腻的，我自己个人觉得有点油腻的一个婚礼誓词，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什么这个全世界有70多亿人口哈，这个人与人之间相遇的概率是什么多少亿分之一，然后呢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的概率呢又是多少亿分之一，然后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呢又是多少亿分之一。那主耶稣对我们的拣选不是说是哎呀什么亿万人当中我就一眼我就看见了你，然后我跟你之间哎有首歌怎么唱来着，确认过眼神是对的人对吧，然后哎呀我就选你做我的朋友了，不是的。主耶稣他拣选我们是什么？是为了后边说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并且呢要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个长存跟前面 主耶稣说你们要在我里边的这个常在我里面，这个常在是一个词，所以他是有使命托付给我们的。也正是因为他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并且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就是使我们能够奉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必赐给我们。所以这里的祈求并蒙应允，又是跟什么？又是跟这个多结果子有关系的，又是跟这个多结果子有关系的。所以不是我们想求什么，父神就会答应我们，不是的。那么好了，说了半天，大使命就是多结果子嘛，对不对？那分派我们出这些果子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一起来回想一下，在圣经里边有没有谁也被称为神的朋友的？哎呀，你们好聪明啊！圣经里面的确有那么些人是被称为主的朋友的，或者是被称为神的朋友，但是最有名，我相信最有名的，我们第一反应就想到什么？亚伯拉罕。对，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哈，这是要有圣经依据的哈。这个雅各书里面就讲到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哈，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那么这段新约的这个经文，它是有旧约的背景的，它的旧约背景在哪里呢？是在创世第十八章的第十八到十九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这个眷顾哈，在原文里面也做拣选哈，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都成就了。好，那么弟兄姐妹，你们刚刚读完这段经文哈，可能还有点蒙圈哈，就我为什么要展示这段经文？我们不妨把前面主耶稣跟门徒所说的这番话，跟这边这个耶和华神他自己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心意的这段告白，好，我们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相呼应的地方的。我把这个呼应的地方列出来了哈，这个左边是门徒，右边是亚伯拉罕，门徒被称为主的朋友，亚伯拉罕是得称为神的朋友，门徒是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亚伯拉罕是神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他呢？然后门徒被要求遵守主的命令，亚伯拉罕被要求遵守神的道，门徒是主所拣选的，亚伯拉罕是神所眷顾，当然也就是拣选的了哈。然后门徒被主拣选的目的是分派去结果子，亚伯拉罕被神眷顾或者说被神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是地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然后为了要使门徒能够结果子，主应许他们说门徒无论求什么就必赐给。而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什么？是神所应许他的话都成就了。用在一起的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确实有很多呼应的地方，对不对？那么在旧约里边，以色列常常是被上帝比喻为葡萄树的，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当年栽种以色列这棵葡萄树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意，就是以亚伯拉罕为第一代哈，我们算他是第一代以色列人，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和他的后裔，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将来要怎么样呢？成为一个大国，这是耶和华神所应许他的。那他们要成为这样一个大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见证，好吸引万民来认识我们的耶和华上帝。那以色列在他的历史当中的确有那么小小的很短暂的历史，确实有稍微做到那么一点，尤其是在这个所罗门王他年轻的时候，他的这个以色列国力达到顶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说周围是万国来朝哈，万国来朝。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关于这个示巴女王，她来见所罗门的时候，她看到哇整个的国中的哇那一切，然后听到所罗门的智慧话，她说什么？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证明这国是有福的，对不对？但问题是以色列这棵葡萄树是一个失败的葡萄树，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如果没有神的生命的话，他靠自己是行不出神所要他们所行的，他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活出神的荣耀的，他们很快就败坏了，非但没有像 万邦去见证神，反而他们自己跟那些外邦国家同流合污。所以主耶稣才是什么？其实才是以色列这棵旧约里边的这个所谓的葡萄树，它所预表的那个真正的父神要栽种的葡萄树。那么今天神差派我们去结果子，它的基础是什么？不是去跟原来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旧有的属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葡萄树去相连，而是什么？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这个从神而来的有神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葡萄树去相连。当我们与这棵葡萄树紧密相连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能力能够怎么样呢？去结出果子来了，去达成主耶稣所要分派我们去所结的果子了。那么这个结果子是什么呢？也就是跟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主拣选他的这个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什么？使万国因我们得福。也就是说，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基督徒所集结成的教会，我们都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活出神的荣耀，我们要在这个地上去见证神，然后周围那些还没有认识我们的神的这些未得之民，他们透过我们，透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彼此相爱，他们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最后他们也能够成为什么？也能够连到这个葡萄树上，使这个果子能够长存。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确实是要给我们有使命的，有大事要做的，但是前提是我们要连在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上。那么最后呢，我将今天的这个信息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基督徒到底要如何预备主的再来。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要常常的在主里，主的话也就常常在我们里边，我们也要常常在主的爱里。那怎么样才算在主的爱里呢？就是我们要常常的遵守主的命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到主的喜乐，并且这个喜乐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当我们与主紧密相连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了。我们不仅自己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越来越多的活出神的荣耀，我们也能够不断的去落实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到祷告必蒙应允。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最后了，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主给我们多还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多？主给我们多还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多？如果看这个总结的话，我其实已经加粗了哈，主其实对我们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常常遵守主的命令，其他的全是主负责。大家有没有发现其他全都是神负责，他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遵守主的命令。所以如果要给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最简略的概括的话，就是我们如何预备主的再来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的遵守主的命令。为了要帮弟兄姐妹，为了激励弟兄姐妹能够常常遵守主的命令，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彩蛋哈，电影放完之后有彩蛋哈。我前不久我去参加了一个聚会哈，在那个聚会当中呢，当时那个讲员呢，他就分享到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就是他在服侍主的时候的一个见证。他有认识一个得了绝症的一个弟兄哈，那个弟兄的这个癌症的这个增长，他这个癌细胞的增长速度就是异于常人的快，所以呢他就被这个医院宣告，就基本上就是说你也没有几天可以活了。所以呢他就探访这个弟兄，当他在探访这个弟兄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这个弟兄的这个旨意就放在这个讲员的心里边了。所以当他为这位弟兄祷告的时候呢，这位讲员他就按照神的这个旨意，他就把这个内容给祷告出来了。那么果不其然，几天以后呢，这个所祷告的事情果然就得到了一个印证，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证。那么当然这个中间那个复杂的过程我就不说了，时间关系。那么当他在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底下有些听众他就提了问题了，他说你当时的这个祷告到底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出于主的。他说是出于主的。他说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主就把他的这个旨意就放在他心里边了。那么所以接下来底下的这个听众就继续问了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门徒培训有上哈，这个英文节目是第16课，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每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通常都会回答四个途径嘛，对吧？四个途径，一个是什么？圣经，就主的话，主透过圣经来对我们，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第二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第三就是肢体的印证，有时候神会透过属灵的肢体来对我们说话。第四呢，就是环境的印证或者引导，神会透过环境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是这四样。每次呢，我听别人问的时候，听别人回答是通常是这四样。那别人来问我的时候呢，我也是回答他这四样。但是在那天的聚会里边呢，我终于听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回答。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的回答就是第15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所做的事，以及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他的回答是基于这两个经文的。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跟神的关系特别密切的时候，特别亲密的时候，你真的会经历到神不会向你隐瞒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体会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好的跟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我们能够领受到那个极大的祝福吗？今天有很多世人哈，喜欢到这个世界去找所谓的情绪价值，这是一个蛮流行的叫情绪价值。我们都希望从这个世界去获得情感上的一些寄托啊，那些喜乐啊等等。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当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里边，其实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个满足的喜乐，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到神各样的恩典。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总是说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了，因为神他真的不会向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因为他是真的把我们当朋友了。好，那么今天的信息就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主，你亲自透过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说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是枝子，你是葡萄树，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遵行神你的命令，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主你的爱里。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经历到神你的爱，你的恩典。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不想要去遵守主你命令的时候，你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回到生命里边，回到与你的关系里边。因为你应许过说凡是要结果子的，这样的祈求你就必成就。你帮助我们不断的认识你，你不断的帮助我们能够更深更深更深的与你相连，直到与你面对面。感谢赞美神，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好，感谢主。
我们一起唱回应的诗歌，都归耶稣。